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雨。
嗨，大家好，我是凯传。一位音乐系的学生啊，走进钢琴的课室，琴上又摆着一份全新的乐谱，超高难度。他翻着乐谱，感觉对自己弹奏钢琴的信心啊，仿佛已经跌到了谷底。他的指导教授是个极其有名的音乐大师，学生勉强地打起精神，他开始用自己的食指奋战，磕磕绊绊地弹奏着。真不知道为什么，教授总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整人，每一次课都给出超高难度的曲子。这样的事情啊，已经连续三个月了。一天，学生再也忍不住了，他向教授说出这三个月来自己是如何的灰心丧志。教授没有开口，他抽出最早的那份乐谱对学生说，请弹奏吧。这时学生居然可以将这首乐曲弹奏得如此美妙精湛。教授这才缓缓地说，如果我一开头就任由你表现最擅长的部分，可能啊，你还在练习最早的那份乐谱呢，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程度了。亲爱的朋友们，生活中我们往往习惯于自己所熟悉所擅长的领域，而却不知道，正是由于那些看似我们无法克服的压力，给了我们进步的空间，发掘了我们面对生活挑战时的巨大的潜能。看来，想要发掘我们的潜能，竟然要靠压力呀。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啊，和葵花姐妹还有凯传在这里一起见面。那上一次呢，我们请葵花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信主的经历，她来到加拿大之后才接触到信仰，当时到教会的原因呢，就是有朋友带领她去教会。在教会当中，他发现这个大家庭真的非常的温暖，在异国他乡，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呢，他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他非常的关爱，也能够在教会里找到学英语的机会，而且呢，他也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当时呢，他也向神祈求祷告，神呢，竟然就赐福给他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当这些祝福临到之后呢，葵花姐妹并没有继续的在信仰当中扎根，反而因为工作的繁忙，因为家庭的琐事呢，就离开了神啊，甚至也不去教会了，直到遭遇了非常大的风浪，就是她的儿子得了重病，她才回到了神的家。
感觉自己突然之间就像个无头的苍蝇，社会上能够可以帮助的地方都去用力的刨啊挖，最后什么方法都用了，觉得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这个时候才想起要来寻求神。那我非常感恩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一对牧者夫妇，他们很主动的来照顾我这个特困户， 特别是师母，我非常的感恩，他们每一个星期都陪我一两次，陪着我一起读经祷告，学习怎么走信心之路。就从开始读经祷告，教我怎么写，从简单的祷文写起，这样一路就是走过来。那这两年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扶持我走上了这个信心之旅。这两年对我来讲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煎熬。我回头看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信仰，没有师母的陪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那因为孩子对于父母来讲，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就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个事情对整个家庭的冲击非常的大。那我觉得神的安排真是非常的奇妙。后面因为种种原因呢，我们教会这对牧者他们就不太方便再继续服侍我们了。那在2014年的12月份，我跟我的先生一起去参加那个夫妻营，因为面对这种家庭很大的冲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各方面都变得非常的脆弱，危危可及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是在教牧同工啊，在牧者的帮助下，特别是我们教会很多很热心、信主灵命也很成熟的兄弟姐妹，他们就把我们带到这个夫妻营。那我是在第二期晋升夫妻营的时候，就认识了田牧师和田师母他们。所以我觉得神的安排真的是非常奇妙，就是这样一个很顺畅的过程，神就把田牧师夫妇带到我们身边，然后在这个夫妻营里面还把我们接成对子，然后呢田牧师夫妇他们就继续的来牧养我们。从14年的12月份到现在，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因为田师母、田牧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就是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次的就是相互的代祷祷告，就是通过网络，因为我们一直其实都不在同一座城市，那我们都一直通过网络每一周一次相互的关爱、相互的代祷。特别是田牧师和师母他们一直的服侍我，一直到现在师母每一个星期都会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然后呢，我也在师母他们的灵修群组里面，因为原来那位师母带着我就是一直写就是灵修读经祷告写灵修，那我呢慢慢也是养成一些习惯，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写的非常的简单，有时候也难以坚持。那我跟着师母的微信灵修小组，我觉得这个功底就是慢慢慢慢的扎实起来了。因为看着师母他们真的是尽心尽意的服侍，每天自己挤鲜奶来喂养这些自己牧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仅看他们的，我自己也有感动，要稍微写一点点记录自己的感动。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基本上养成一个固定灵修的习惯，每天都会读一些经节，然后呢找到自己比较被触动的经节，写一个短短的就是记录吧，就是自己的灵修记录。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尽管呢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就觉得神啊，如果可能的话，如果要是让我重新走，我真的还是很渴望你不要让我走得这么煎熬，我愿意乖乖的顺服。但是我真的也很感恩，为什么呢？是因为虽然非常的煎熬，但是也通过这几年，这过往的七八年时间，是我在生命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吧，所以我觉得收获也是很巨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就是神像我这样一个就是佛教背景出身，其实这是很大的罪，这是真是很大的罪，神还是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我相信虽然我是我家里第一位信主的，我先生也是他家里第一位信主，但是我相信神必要通过这样的拣选祝福我的和我先生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我很感恩。因为有的时候我确实也经常会祷告，我说神啊，如果可以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那个挪去啊 但是其实我想我祷告是祷告一切的主权都在神，愿意顺服神的心里。那这是我就是最终走上这个真真正正从心里面去信靠神的一个道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觉得神他其实他的安排也是很奇妙的。在我这样就说固定坚持不懈的灵修五年以后吧，就是走上这个信心之路，我们团契，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的团契也比较大，我们一个团契都大约有一两百人，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就是的灵修护者同工，他就来找我说那明年的团契的灵修负责同工你可不可以来做。哎呀，我当时一听我就吓坏了，我说像我这样灵命这么浅薄的，然后这个又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装备，让我来在这个这么大一个团契里面来负责这个灵修事工，我真的没有信心。 而且我这个信主以后，除了在诗班的服事一些小组的这个的同工，但是没有做过主要负责人，都是就是跟着别的兄弟姐妹一起同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很犹豫，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就吓了一跳，我就坚决拒绝了，是吧？但是那个姐妹也是很有智慧，她就说你先别着急，你先就是看祷告了以后看情况怎么样。那我说那好吧，那我就回来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心里就是还是像十五只水桶啊，七上八下的，是吧？一会儿想啊，神既然拣选了我，我就应该来服侍啊。一会儿想，哎呦，不行不行，我这样怎么能服侍呢？要把人绊倒了可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挣扎，很挣扎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还是受了感动。我觉得神这么眷顾我，这么照顾我，让这么多的人来服侍我，我觉得我应该要出来服侍。而且有一天主日讲道的时候呢，我坐在下面，我的心就非常的被触动，然后我的眼泪就一直不停的往下掉。然后我又想起找我的那个姐妹，她和她先生很多很多服侍，他们那么辛苦，我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爱心可以为他们分担一点吗？所以呢，那个主日结束以后，正好那个姐妹又来找我聊一聊，我就答应她了。我说好吧，那如果这个是出于神的意思，哦，我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我说呢，我说神啊，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那你得给我一个，得给我一个兆头啊。我说呢，那我怎么知道是你要让我做的呢？我说我这样吧，我呢，首先我要争取一下，我看看我先生孩子支不支持我，是吧？如果他们都不支持我做的话，那我就没法做了，对吧？所以呢，我就去问他们。我首先我就问我儿子，因为我儿子还没信主，我想他肯定不会支持我这个什么。其实我心里就是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嘛，就不想做，只是想去找人那个给我一点那个同理，是吧？结果我就去跟我问我儿子，我说儿子，我说那个妈妈呢，教会有兄弟姐妹找我，问我明年能不能做这个灵修同工，你觉得怎么样？结果我儿子想也没想说做就做呗。然后我觉得我就没啥，哎，这个借口没了。然后我知道我先生呢，他愿意服侍，比如说坐在后勤啥的，不用出头露面的，他都愿意去做。但是要去做这个负责同工，他好像也不大那个啥哈。所以我想，哎，再问问他吧。反正这个我不是说嘛，都得大家一致同意才可以嘛。然后我就去问我先生，我先生，我说，哎，我说明天那个咱们团契让我做那个灵修的主要负责同工，你看怎么样？哎，他说，哎，做不做由你吧，我没啥意见。然后我就想，哎，我就跟神就是说，你看这个他也不支持不反对，他跟我说不支持不反对，你做就做，不做就不做。我说这就说明好像没有通过嘛。哎，这话我好像爱听，因为我心里面就老是在这反复啊。但是后面就是发生这个事情，我被感动了，然后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呢，结果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事情吧，我的信心就又软弱了。我就又反复了，来回折腾了几个回合，但最后我觉得我最后还是被感动了，就接了这个灵修，就是团契的主要灵修同工。原来我只是想的就是做一年，但是感谢主，到现在我还仍然在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算是做这个灵修事工，我其实后面我一直在想，我想吧，神为什么要让我来做这个事工，我也想，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知道我自己是很浅薄，我也没有受过正规的装备，我也很软弱，我经常时常会很软弱。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很软弱，当他们在看到我在这样一个浅薄软弱的过程里面怎样靠着神一天一天度日，一天一天成长，我想这也许就是神使用我这样一个走过来的一个见证来鼓励别的兄弟姐妹，所以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理由。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里面，实质上我自己的受益是最大的，因为在这些灵修的过程里面，我其实把我自己就是写的这一点点灵修日志都会分享在我们的读经群里。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浅薄，自己的领受会不会有偏差，但后面我觉得神还是就感动我，让我每天分享，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回应，我只是把我的领受分享出来，如果他能够偶尔有一丁丁一点点对任何一个兄弟姐妹或者慕道朋友以及我的家人朋友，我也发给他们， 我也会发在我的家群里，发在我先生家群里，发给我的朋友，我就觉得就是只要是哪怕有一个人哪一天看到了我分享的某一句神的话语，有了感动或者是得了安慰，我觉得我这样做就值。其实不管值不值，它本身已经值了，因为神借着这个过程建造了我，也帮助了我靠着它度日。因为我回头在想，我这些年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也跟我家弟兄感慨，我说我这些年如果我没有信仰，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怎么走过来，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这是我信主前后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但是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下能够这样走过来，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是个神迹了。所以我周围有兄弟姐妹或者朋友说，他说以前每天都看你忧忧愁愁的，走路都盯着地也不抬头，现在倒好，家里发生那么大事也没啥好高兴的，你倒反喜乐了，你是凭啥啊？我说我也没凭啥，就凭着神的恩典吧。然后也有一些人会说，我的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你什么都挺好的，人也挺善良，为什么要经历这么的一些磨难，这么多的事儿？那其实我自己想，我好吗？我真的柔和吗？我真的顺服吗？其实不是。我想想我的原生家庭，我曾经拜偶像，其实这是多大的罪啊。所以我觉得回望这个信仰的历程也真的是一个不短的时期了，我除了感恩还是说感恩吧，感谢赞美主，也非常的感谢师母他们这么长年给我的帮助和牧养。
其实刚才听到葵花姐妹的分享啊，让凯传真的有许多许多的感慨。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这样，当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许多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离开神。这些祝福不但不能把我们留在神的身边，反而把我们推向这个世俗的世界，而且呢，让我们更加去追求名利，更加的去追求我们肉体所想的。但是从葵花姐的身上呢，我们看到神给了她生活中经历患难，这些患难也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不但没有让葵花姐她越来越消沉，反而呢帮助了葵花姐，让她回到神的身边，同时让她生命更加的有喜乐，有平安，有依靠，而且呢灵命更加健壮。不但她自己啊灵命成长，还可以用他所在患难中经历的这一切呢，来帮助许许多多和他一样在生命当中有患难有挫折的人。这也让我们大家再一次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平时所追求的在神里面的这些所谓的成功，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求我们的事业能够得以发展，求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平顺，都能够健康，学习成绩非常的好， 那求我们自己的家庭都非常的和睦，我们求这些东西是不错的，但是当神给我们的时候呢，由于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繁忙了，我们就离开了神啊，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们就可以不去教会了。其实呢，并不是上帝缺我们这一号人呢，而是我们当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神对我们的保护，神对我们的祝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也会经历因为我们离开神之后所经历到的患难，这一些患难挫折呢，神会利用他们，让他们再一次转变成拯救我们的祝福。其实真是看到神的手大能，可畏。刚才听到葵花姐她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在她生命中除了感恩就是感恩。当我们在患难和挫折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再重新的回头，回到神的怀里，回到神的爱里，回到神的祝福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